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一位七旬大法弟子的修炼纪实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个年过七旬的大法弟子，17年的正法进程中，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，在大法的指引下走到了今天。我想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，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由于自己的固执观念，从接触法到真正得大法经历了5年的时间。在1994年的秋天，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碰到邻居夫妻俩去点上练功，他对我说，跟我们去练法轮功吧。我心里想，反正顺路去吧。到了练功点上，正赶上练第二套功法抱轮，我找个边站那儿跟着练。我刚把手抬起来，就感觉有人推着往前跑。我想这样不行，我就找了个离人群远一点的地方跟着练。练完四套功法，我对他俩说，大嫂，这个功法太厉害了，你俩可千万别离开，一定要坚持练，我敢保证不出3个月你们的病全能好。当时我知道他俩人都有病，男的有严重的心脏病，经常抢救，可是我自己却再也没去过。1995年的一天，我当时晨练以后往家走，那个时候我练太极拳，看见一些人在那儿打坐，我好奇，我就靠边坐下来学着他们打坐，就觉得往起飘。练完功我就问他们，你们这是什么功啊，这么厉害？他们说法轮功，正好今天交钱请书，你也交40块钱吧，先把钱给了再给书。一听说交钱，我想这又是骗子，刚一问就要人交钱，就不高兴了，就再没去过。这回才注意到，就在我晨练场地的周围全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很多的条幅展示功法。从此以后再没看过。到了98年的9月份的一天中午12点左右，我正在干活，我开的是缝纫店，就觉得睁不开眼睛想睡觉。我想怎么了，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啊，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。没等我离开缝纫机，我就睡过去了。这时看见两个顶天立地的大神仙，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就走。我就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带我上哪儿去？左边的大神仙用左手一指前下方说，过琉璃河。我说，什么是琉璃河啊？他说，你到那儿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到跟前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全是带尖的玻璃豆，就像砸碎的汽车玻璃。抬头看有星系，有银河系，回头再一看，离人间已经很遥远了。看人间乌烟瘴气，车水马龙，一寸高的小人像在地上来回串，这么远我是回不去了。低头看只穿着一双拖鞋，这怎么过呀，脚不得扎烂了吗？他俩又催我。我说，过，我得想怎么过。他说，什么都不能穿，拖鞋也得脱掉。脱就脱，豁出去了，没有退路了。我把两只拖鞋左右一甩，看看怎么走。抬头看，横着过，前边天太低，地方太小，不好玩。向右前方斜过，天高地阔，天上还挂着一个大轮子，再左转右转挺好玩，我就上那儿去。说完就过去了。这时 我身边的大神仙一个都没有了。这时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，我哭了，后悔了，回不去了，死活都得过。我试着往前走，越走越往下陷，我害怕了，这样会死在里边，得想个办法。我就趴下往外爬，又从边上往西爬了很长时间，到头有一个一尺高五公分宽的小墙，上边是铁吉利网墙。我扶着网墙角，在五公分宽的小墙上搭一点边儿，艰难地前行，中间遇到很多磨难，怎么难我都不退却，还算顺利地过去了。休息会儿，站起来再往前走。这时前面又出现了九座水晶石，绿色透明，溜光锃亮。我犯愁了，怎么过呀？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听过一个神话故事，说是天上的仙女找了个凡人，四年后仙女回天，临走的时候丈夫问，何时再见到你啊？仙女回答说，你只要心诚就能见到我，说完就走了。又过了两年，丈夫思妻心切，就启程去找仙女，中途也碰到九座水晶石山。当时他想自己过不去，就说，妻子呀，我今生今世怕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就死在这山前，来世再见了。说着就碰过去了。他下意识摸摸头，自己没死，抬头一看，出现一扇大门，紧接着那扇门全开了，他就过去了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想到这些后，我有了决心，他能过，我也能过，我就开始往上爬，一搭手就出了一个梯灯，一直爬到离那个大轮子两个人高时，梯灯就没了。我又哭了，绝望地说，完了，这回我可真的上不去了，又下不来。这时来了一个大神仙，说，来吧，我帮你，同时把手伸出来。我站到了他的手心里，一下子就把我送到大轮子上，我感觉到了天堂，高兴间我就回来了，前后也就三秒钟走完全过程。我想是神让我选择以后的路，这是神在领我走一条上天的路。我干不下活去了，就坐那想，可是怎么也想不明白。在我迷茫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同事要做衣服，我说不巧，我不想干了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跟他说刚才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就把整个的过程跟他说了一遍。他说，哎呀，你跟法轮功有缘吧，你去那可能是法轮世界。他就让我跟他去练法轮功。我说现在还不想去，先借我书看看。他说行，去给你拿。我说我跟你去吧。把书拿回来一共13本，其中有2本修炼故事。我用了一周的时间，不吃不喝不睡觉，哭着看了好几遍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一生中不得其解的谜全解开了。当我打开书，看见师父法相时，我失声痛哭。这不就是我一生中寻寻觅觅要找的、等待的人吗？我梦中的大神不就是这个人吗？我的悟性太差了，请您收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。师父啊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的，请您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把我这边的人和事全部了结了。我练了很多其他功法，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什么都练，还打了20多年的太极拳，我身上太乱了，我不想把这些带过来，那就不能修了。我很虔诚地跪那跟师父发誓，我一定要跟师父走，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要去练。这期间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，这时遇到很多阻力，家人还有同事不让练。我告诉家人，你管不了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我知道我想要什么。就这样 我想谁也阻止不了，我一定好好把失去的找回来，不让师父操心。当我决定修炼了，时时刻刻都伴随着考验。第一次考验我的利益之心，记得有一次去书店请大法书，当时已经不让公开卖了，我就打听到有一家书店还在卖大法书，是盗版的。我请了十本，到家一算，人家少收了两本的钱。我想不行，我修大法了，我得把钱送回去。老板很感谢我，送我一副师父的法像，我高兴地接受了。接着又过了一次生死考验，有一天练第五套功法，刚入定就看见一个警察手里拿个警棍，用脚来踢我的左腿，说起来起来。我睁开眼睛说，干什么？你踢我干什么？不让练你知道不？你抬头看那边。我下意识地抬头，就看见前边有一长队的大法弟子正在被砍头，从左向右。我说，你不就砍头吗？轮到我的时候再叫我。过一会儿他来踢我，你怎么又来踢我？他说，轮到你了。我说，那你就砍吧，我不用动。就看见他手起刀落，我的头掉下来了，一腔血窜出去老远，我的身子一动不动地在那儿打坐，我的元神飘飘渺渺地从左边飞走了。出定后我挺高兴，觉得这生死关过得还行，这可是非常真实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二部分，精进实修。三个月后，1999年的1月1号，我开始正式修炼，每天坚持去练功点练功，回家自己学法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每天都高兴，就想多看书，看一遍就记上一遍。有一个同修对我说，你这不是有为吗？无求而自得。我不记了，我两天三天就看一遍，这期间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给我灌顶时非常舒服，真是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身体也非常轻松，上楼真像有人推一样，总感觉自己得法太晚了，总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在这期间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，我和很多同修上了一条大船，没有风，人已经上满了，再上不来了，这时天上拉下一条黑色的大幕布，没有一丝的光亮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同修们都屏住呼吸，鸦雀无声。这时听见一个声音，起航，然后感觉到晃得很厉害，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，赶到中间就迎着大浪翻跟头，就听见我身边的同修噼里啪啦地往下掉，当时感到自己没有了思想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船不动了，我也苏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大幕徐徐拉开，太阳升起，风和日丽，低头再看，掉下去三分之二的人，我流下了眼泪，这时我也睡醒了。我知道大难来临了，我告诫自己不要退却，要顶着上。720开始抓人了，后来就见不到同修了。我们那个点20多人，有一半多的人都交了一部分书，有的写了所谓保证书不练了。但是我没有交书，也没人找我写保证，因为我走进来的太晚了，认识的同修不多。这时我想，我不能干等着。我找到了一个小同修，跟他说了我的想法， 他问我会刻钢板吗？我说不知道，我就念了五年半的书。他说我教你，我说行。我开始自己刻钢板，写真相，自己印刷，自己发。后来小同修害怕丢工作，搬走了，不敢见我了。没有他帮助，我不行，太慢了。我自己又想了个办法，到市场批点尼龙绸，再买上桶式油漆，自己做小条幅，自己出去到处挂，从不被人。后来跟同修接触上了，他就给我真相粘贴出去贴。有一次带100多份，天还没黑我就出去贴，车站电线杆全给贴上。一路上碰到警车来回走，刚走不远看到一个蹲坑的，就是没跟自己做的事儿联系，好像跟我没关系，继续贴，差3张就贴完了。这时从前边小树后出来一个30多岁1米8个的小伙子，问我你干什么呢？我想都没想回答说贴标语呀。他问我什么内容？你自己看呢，你过来咱俩谈谈。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我边走边说。你站住。当时正好是绿灯，我跑过了马路，马上变红灯。这时我心想还有3张，我不能带回去。他看着我又接着贴，他跑过来追我，我也贴完了，我就跑，他在后边喊你跑不了了。我回头一看还有10米远，心里说你站那别动，你追不上我。我穿着高跟鞋又跑了500米拐弯了。在路左边有很多人吃烧烤，右边小树后面是栏杆墙，他要喊一声抓住他怎么办？我得想个办法。我钻到小树后面蹲下，把外衣脱下来放进了裤裙的兜里，把挽着的头发打开，戴上事先准备好的眼镜，穿个短上衣，整个变了一个人。我做了一个系带的动作，笑呵呵的大大方方的走了出来，离道边2步，正好跟站在马路牙子上四处张望的他撞个满怀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，他没看出来。这时我才真正反应过来，他是标准的警察打扮，带着对讲机和警棍。我感到问题的严重，后怕呀。到家我就跟师父说，谢谢师父救了我，给了我智慧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让师父担心了，以后我不会这样干了。凭着虎劲儿加上争斗心，这不是蛮干吗？能修成吗？这也不是1天2天的事。类似这样的事碰到很多次，有惊无险，这是一个例子。第三部分，超法背法修心性。总觉得这么好的法我要背下来，我把法视为我的生命，我不辜负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师父。从2001年开始尝试着背法，因为方法不对，越想记住越记不住，因为它是法，不是常人的学问，1年的时间一讲也背不下来，背了很多遍也记不住，就放弃了。但是不甘心，还想背。到了2004年，我跪那向师父发誓，不管多难我也要坚持背下去。我得想一想，以前为什么背1年一讲都没记下来，是因为我想背一讲是一讲，带着一种执着有求而背，所以背不下来。这回我要把这个心放下，从第1讲到第9讲通背，一遍一遍的通背。当背到12遍的时候，我还想放弃，总觉得背法太难了，只因为跟师父发过愿才没敢放弃。我要兑现承诺，不论多么艰难也要坚持下来。这样不知不觉法已经装进大脑，虽然不能倒背如流，已经熟记了，遇到问题时就会用法做指导修炼了，知道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法打开了我的智慧，法给了我胆量，头脑灵活，法理清晰，在讲真相中得心应手，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险。我不满足于背法， 从2006年又开始抄法，转法轮每年一遍，边背边抄，一直抄到现在。从2007年到2012年，师父各地讲法发下来一本，我抄一本。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歌词已经熟背在心，红银四抄了四遍，读了十遍，新经文发下来至少看十遍，熟背短经文16遍，在抄法背法中收获很多，同时也提高心性，得到升华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次我背到提高心性的那段法时，正赶上我过家庭关，为了我的工资卡，我和丈夫打架已经半个月不说话，他怕我往资料里花钱，他一分钱也不给我，我的工资他开，我想他必须得给我，无论如何我都得要回来。本来这段法已经背得很熟了，只是巩固一遍，可是那时就怎么也背不下来，越背记住的越少，到最后一句也记不住了。我想今天怎么了，一句都记不住，不能再背了，停下来想找原因，一抬头看见提高心性四个字，猛然想起我是应该提高心性了，那边打着架，这边背着法，这也不符合师父的法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，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跟师父说，我想通了，我不要了，不跟他打了，也许我钱是欠他的，用这办法还他吧。回头我再去背那段法时，我已经熟记了，到现在都很清楚，心放下了，心性上来了，功也跟着上来了，环境也变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想通了，工资卡我不要了，归你了，也许我欠你的，我就算还你了。他笑着说，我也想通了，还是给你吧。我问，你真愿意给我？那你每月给我100元做资料救人用，也是你的威德，工资卡还给你。他说，行。就这样，我争取到的不是钱，而是权力，修大法的权力。他也不用再管我了。那时我才几百元的工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时别伤害了关心你的人。讲真相是一种乐趣，天天都有故事。举几个例子，有一次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，她愿意听，讲到要三退的时候，她到家了，一下子就拐弯了，她骑着自行车骑得很快。回到家后我非常后悔，恨自己为什么不跟她走，怎么这么自私，跟她走不就退了吗？我非常自责，跟师父发誓，以后不再错过一个有缘人。半个月后，我又碰到了他，很高兴他们一家三口全退了。感谢师父为我安排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听师父的安排。一次讲真相在车站等车，碰到一位女警察，41岁，长得很漂亮，穿了一件不太合体的警服。我心想，我一定要给他讲真相。我上前搭话，我说，你这么漂亮，怎么穿这么一件衣服啊？给你的美丽打了折扣。他一脸严肃地说，我是警察，不穿这个穿什么？我说，今天是周日，该换换漂亮的展示自己，你还年轻，到老就没机会了。 我接着说，在哪儿工作呀？他说，我在监狱工作。我说，那你们那儿有法轮功吗？我一个亲戚是法轮功被关进监狱了，他们人都可好了，你要碰到这些人，一定要善待他们。他很凶，说，你也是法轮功，我现在就可以抓你，把你送进去，你信不信？我说，信。老妹呀，其实我看你年轻、美丽、善良，我才告诉你这些。我怕你做错事害了自己。如果我真能把你救了，可不是救你一个人，是救你全家。你就是真把我送进去蹲几年，我也值啊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就像我外甥，他也是警察。我告诉他不要迫害法轮功，他不听。结果现在遭到报应了。50岁刚出头就已经不能工作了。他问我，你外甥是谁？我告诉他我外甥的名字，在哪工作。他相信了，马上阴转晴，说，大姐呀，你太善良了，我们那现在没有法轮功，以前有都转走了，我们那都是死刑犯和重犯，我在办公室工作，我信你的。我接着说，那你一定是个党员，我给你退了吧。他说行。他先下车，临走时他说他儿子也是党员，在北大上学，希望也能给他儿子退党。有的警察，我给他讲完真相，追着他退，他躲着走，退了很多，有在职的，有退二线的，退休的，有便衣。社区找我一次，我就�讲一次真相。我待过3个社区都被举报过，我还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。有2个社区找过我多次，第一个社区第一次找我，就是在高蓉蓉被通缉的时候，我被举报。那时到处都贴着，检举一个法轮功500块，抓一个现行奖励1000块。有一天社区主任找到我丈夫说了这个事儿，想要私了，我不同意。第二天我背着丈夫去了社区，主任跟我说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人举报你，他想要500块钱，不要1000，他说他抓到你了，为了我们社区的名誉，你就给他500吧，不然他说给你送到派出所抓起来。我说，主任你听着，我的命500块钱我不卖，他说他缺钱，你让他来找我，我可以给他10000，我说话算数。我说的时候声音挺大，主任说，你小点事儿，那屋里有片警。我说，他听着不更好吗？他说，你这种态度我们也解决不了，我只能转告他你的意思。我说，那就谢谢你了。以后这事儿不了了之，再也没人找过我。第二个社区多次找过我，找一次我就给他们讲一次真相。现在说的是最后一次找我，听说找我我就去了，一进屋主任说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人举报你，我们核实一下。我说，你说吧。下面就是我们当时的对话。主任说，有人说你在社区发传单和光盘。我说，社区可不是我发的，我觉得扔到社区楼道太可惜了，那是救人的，不能浪费了。主任说，那你竟上哪儿去发？我说，哪有人去哪儿发？主任说，你都给谁？我说，谁要给谁？主任说，有人要吗？我说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没人要呢？到哪儿人就抢，拿多少发多少。主任又问我，那你今天又去啦？我回答说，去了。主任说，那你现在身上还有吗？我说，有啊，你想要，给你2张光盘。我随即拿出2张光盘放到他的桌子上，而且说的声音很大。我想屋内有好几个人呢，我要让他们都听见。这时他吓得说话声音都变了，手也在抖。你赶快拿走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以后我不会再找你，你也别找我，也说服不了我。几年过去了，他再没找过我。 前任办公室七个人三退了五个人，现任办公室七个人一个还没退呢。几年前为诬陷法轮功，他们挨家挨户的让签字写保证，我找他们讲真相，签字的事他们就没去做。一次要给每户发两本诋毁大法的书，我又去找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没去发，以后再没做过对大法弟子不利的事。有一次在早市发真相材料，一个中年男子恶狠狠骂骂咧咧地叫嚷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解释任何话他好像都要来打人。我笑呵呵地对他说，舍命救君子。他没有了激动，很平静地对我说，你这么做，你的家人有多担心呢？我明白了，他是大法弟子的家人才会这样，他是为我好。我说，对不起，让你为我担心了。他说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呐。这件事触动了我，我发誓一定要做好，减轻对家人的伤害，时刻牢记。在发真相材料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人抢过我手中的材料帮我发，边发边喊，你们都信法轮功，别信共产党。有人见到我就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次我正在发资料，一个人抢过我手中的资料，高举过头，摇晃着大声喊，快来看呐，中国最大新闻。还有人要请我吃饭，有人打车带着我，遇到威胁时有人替我解围，有人嘱咐我注意安全。有这么多善良的人鼓励着我，我不顾劳累，日复一日地讲真相救人，不选地点环境，不急不怨，守住善良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五部分，在讲真相、传真相中出现的神迹。第一件事情，有一次去城乡结合的地方发放真相材料，带100多份资料，骑自行车往返路程就需要一个多小时。可是我发了3个地方，回到家才用了45分钟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找了好几块表核对，确实是45分钟。我心情非常激动，怪不得走在路上感觉两耳生风，车辆跟我同行的时候，觉得身边有一道无形的屏障，我想这是走了另外的时空吧。第二件事，师父给我送水。一次买了去北京的车票，走前我丈夫发现车票就给我拿走了，我回家发现票不见了，家里没有别人，于是就直接跟他要，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两个人的，我必须得要回来。他不给我，他说烧了。我知道他不能烧，但不给我，再不走就赶不上车了。我把窗户打开，冲着外面大声喊，我要去北京，你把票给我。他吓得上来打我，把我推到外屋，把门拴上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猛劲儿，一脚把门踹开了。他看我急了，不会罢休，就把票还给我了，扔下一句话，我让派出所警察带铐子接你去。我怕他真能做出这事儿，我把票给同修送去，分开走了。到车站正好12点，差10几分钟就开车了。坐那儿我就开始想，师父啊，我这么做是不是错了？从始至终我都没忍，可我不这么做又走不了啊，请师父原谅我吧。说完就看见从左边偏上方有人递过来一瓶水，栏杆的脉动，接过水回头看看是谁给我的，刚一回头看见是师父，一点点的转过身去，向左后上方直到房顶隐去了。当时我感动得哭出声来， 顾不上周围有人了。到点了，同修过来了，我边流泪边说，我没做错。第三件事儿，师父救了我。那个冬天最冷，最低温度是-34、-35度。有一次送资料的途中，走在一栋8层楼下，风很大，从这8层楼的楼顶刮下一块烫沥青用的大跳板，直奔我头顶砸下来了。瞬时有一股力量一下子就把我连人带车拉到了马路对面。我回头一看，晚上9点，马路上没有人。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感动地哭了。第四件事，师父给我大桃子吃。有一次传送资料，早上7点多钟离开家，下午2点回来的路上就感到头晕，两眼冒金星，饿得不行，就想早上吃的什么，这才刚过中午，不至于饿成这样啊。想起来了，早晨饭盛好嫌热，想说凉一会儿再吃吧，先准备好要带的东西，把衣服穿好以后再吃。可是衣服穿好了就推门走了，根本就忘记吃饭了。正想着，眼前出现了一个水灵灵的大桃子，我想都没想哪来的，拿起来就咬了一口。哇，真甜。闭上眼睛品尝，咽下后想再吃一口，睁眼一看，那桃子怎么没了？这时就感觉有一股能量从头顶下来，通透全身，刚才那种饿的感觉全没了，一点儿也不累了。我不会写文章，只是修炼计时，也就是日记吧。我会走好最后的路，跟师父回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在平凡的岗位上证实大法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弟子金玉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今天借第13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，谈谈我担任机关食堂管理员工作的修炼体会，向师尊汇报，同时与同修们交流。我是一名机关干部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2001年因进京证实法被非法劳教2年，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被撤销，降为办事员。2003年解教后回单位上班，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因受协党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，不理解我们，什么都不敢让我干，全局人员包括司机都给配电脑，唯独不敢给我配。办公室只要我在，就必须还有其他人在，我出门还得派人跟着，怕出什么事。工作只让我收发报刊，不敢让我接触文件。我讲真相没人敢听，更谈不上劝同事三退了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我想再难也得想办法叫他们明白真相得救。后来我就分别给他们发点真相资料，让他们自己看，让他们逐步的了解真相。这样时间长了，接触的真相资料多了，不少人对大法和练功人有了新的认识，有的也同意三退，有的有障碍不敢让我给他退。这位今后有机会接触其他大法弟子时听真相做三退打下了基础。就在今年4月份，单位领导突然找我谈话，说想让我担任机关职工食堂管理员，原因是原先机关食堂只提供职工早餐，每餐6元，职工自己出1元，机关补贴5元。现在上边抓贪腐抓得很紧，单位不敢再给职工补贴了，改为每天提供早餐和午餐，职工家属也可就餐，但全部自费，吃多少花多少，机关不给补贴，也不挣职工的伙食钱。这样食堂办起了就有难度了，因此领导就想起我来了。我想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
再有两年我也就退休了，食堂管理工作难做，72行火头难当，又考虑这份工作占用时间长，会影响我做三件事，所以我不想接这个差事，也就没有答应他们。但是领导再三劝我，非要我干，并说，我们也知道这次改革后机关不补贴了，不好干，饭菜贵了，职工不干，太便宜了就得赔。主要是考虑到你为人正直，不贪财，才选准让你干的。我说，这你们倒是说对了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绝不会贪占任何不属于自己的财和物。后来我又想，既然他们再三要我做，那就干吧，不然的话就不对劲儿了。他们从什么都不敢让你接触，到现在这样的差事都敢让你担当，这也说明他们对你，对法轮功有一定认识了。做好此工作，也可以进一步证实大法，并讲真相救人。第一部分，工作中证实法。我们单位有六七十名职工，加上在我局大楼办公的其他单位，如政协、农开办、公证处等，共百多人，再加上家属，人数不少。根据情况决定实行刷卡收费，单位给10000元作为周转金，于是一切的一切，包括采购都让我管起来，领导让我放手的干，他们大力支持，于是我就干了起来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要干就要认真干好，不能糊弄事，要从中证实法。我本着几个原则，第一，最大程度将饭菜价格压到最低，让职工不吃亏。第二，调动和发挥厨师们的热情，尽量把饭菜做得可口些。第三，每餐的主食、副食多样化，复杂的主食如包子、饺子、馅饼、油面、烧饼、炸油条都做，各种复杂菜也都做，免费提供咸菜、辣椒油、白糖等，让大家感觉好像在家吃饭一样。刚开始有的职工不好意思带家属来，后来听说我们这里饭菜不贵又好吃，家属在其他单位吃饭的都跑到这里来了。大家私下闲谈话语中说，老李弄得不赖，挺好，他们练功人就是不一样。刚开始由于饭菜价格便宜，好多人担心我亏了，叮嘱我说，饭菜价格该涨就涨啊。食堂卖的馅饼1元一个，饺子平均每个人4到5元就能够吃饱。过去早餐一顿饭就要6元，现在早餐加午餐，两顿平均每餐6元就够了。机关领导和同事们也在议论这事，说以前的账务上有水分。从今年4月开始到8月底，5个月结算下来是不但没有亏损，还有500多元盈余。我从中体会到，食堂管理工作亏损不亏损，第一是管理经营的好坏，第二也是最主要的，食堂内部是否有贪污，不贪一定不会亏的。其实不用看任何账目，从平时的饭菜价格上就可以看出其中有没有问题。我每月都把每项账目核算好，报给主管领导，他们都说不用看，我们相信你，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吧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二部分，再去对利益的执着。在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，自己有一定权力，利益方面接触的多，有的地方修炼的不扎实，细小的方面也不当回事，迫害后突然变得一点权力没有，也就不接触利益问题。10多年过来了，这次突然又接触到了经济利益问题。凡是食堂所需的一切采购都是我一人操办，购菜、购粮地点都是我来定，做谁的客户 业主难免要给点好处，我都一一拒绝。我说，我们修炼人不这样做，你要给便宜菜价就行。购调料开票时，业主问我，按实价开？我说对。他说，别人开票都多开好多，你怎么不多开？我说，我们练法轮功的按真善忍做，绝对不占便宜，是多少就是多少。他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，哦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有时在利益上也有动心的时候，但最终我都会按照修炼人去对待了，并嘱咐我妻子，别人难免要有表示，给好处，你一定要把握住，我们的路一定要走正，不能让人说出别的。妻子很支持我，不接受任何好处。妻子来买饭，无论买什么，刷卡时我都一分不差地为她刷。有时剩点饭菜，她要再打点，我都给她照价刷卡。几个厨师总说，别刷了，就是点剩菜剩饭。我说不行，必须刷，我们修炼人不能占便宜。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们经常说别刷了，我说必须刷。他们说，怪不得机关让你当这个管理员呢，真有眼窝。有一次他拿了一盘凉拌菜，就5角钱。当时几个厨师都出去了，就我们俩。我想不行算了吧，才5角钱，别刷了。突然感觉到脑子嗡一下不舒服，知道不对，不能这样做，必须得刷卡。刷完后觉得脑清体透，有一种升华的感觉。其实我们修炼人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不光是世人在看着，宇宙不同天体的众神都在看着。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，说什么，无论眼前有没有人，都要按真善忍做，同化宇宙特性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今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，那一分钱一点点都透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、心态、执着、圆满和不能圆满。所以每一次面对利益得失时，我都提醒自己，修炼到最后了，一定要把握好。让我担任这个食堂管理员工作，也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岗位，但是我悟到，我们修炼人所走的路是修炼的路。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但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都与我们正实大法有关，都有要去的执着心。我们无论干什么，都可以借来正实法，修好自己。讲真相救人正实法有多种方式，有的就得面对面讲，有的发真相资料，有的你虽然没有讲，但别人从你的言行或一个眼神都能看出你好不好。你是修炼人，你做得好才能证实了法。有时无声胜有声，大家都知道你修大法。我当管理员接触买饭的职工家属不少，大家都在对我评头论足。我的作为是修炼人的行为，虽然他们不说，心里就知道法轮功好，而不是邪党所造假宣传的那样。以上是我近期一点修炼体会，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